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的闲窗话艺第十五讲。一直也说这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讲座，就是一个闲谈吧。那么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一个我确实也比较忙，如果你要问我在忙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在忙着玩啊。那么这个东西对于我现在，对现在的我来讲，就是一个爱好而已。也不凭这个生活，也不凭这个要做什么，这个爱好就跟有些人喜欢弹琴，有些人喜欢打打麻将或者练练舞没有什么区别的，既不奇怪，也不突兀。那么既然我现在也已经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单纯的一种个人的修养和悟道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有的时候不比当年啊，职业做这个的时候那么有动力了。但有的时候想想还是要更新啊，对得起大家。还有一个很长时间没有更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年啊，从我自己学会上网98、99年的时候，就在各种论坛当版主，自己也曾经有一点小名气过。但这么多年我发现一个问题，网络是个是非之地。那所以现在将近有10年时间，我都不在各种医学群啊，医学的论坛去混了，偶尔去看一看都不说话。中国这个现象很奇怪的啊，往往是一堆不懂的人，或者说知道皮毛的人，懂点皮毛的人跳得最欢啊，就是所谓现在的这个喷子吧啊，最多。很多年都这样，但凡是你发一篇文章，说一点什么见解或者自己的思考，不对你可以探讨，但是呢他不和你探讨，你就拿他没有办法了。他上来就骂人，说你屁也不懂。所以后来这些都很少做，像什么我的博客都不怎么更新了，写呢也只是写给自己看，作为一种思想的提炼保留，一书胸臆吧啊。前段时间做音频节目啊，在喜马拉雅上传一些这一次的这些音频吧，那也有一些有朋友啊，我只能说是朋友了。我上次讲什么？讲这个八字，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多么神奇的，它有它的局限性。传说是传说。那么我认为，八字，如果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你单纯的如果使用八字能够看出这个人哪年结婚，哪年生子。哪年死亡，不是说没有准确率，准确率很低，大概在30%，30-40%啊，接近于蒙。只是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是有变数存在的，这个变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对于这些问题来说。那么就有叫喷子吧啊，来喷，说这个你做不到不一定别人做不到啊，八字是可以预测这个人的寿命。那我就说，那这样吧，您就告诉我您在什么地方，我提100万的现金马上过去，那路费都不需要，来去路费都不需要你报销，那我提供一个由医院出生证明的出生年月日时的八字，你来给我批一下， 此人何时死亡的。如果你批的对，那这100万我是绝不食言，当场给你。如果你猜不对，猜不对啊，给我10万就可以了啊，我就马上返回。那一般情况下，大家认为高人都是不抬杠的啊。可惜我不是高人，我一直只是说我只是一个术士。其实我现在很少跟人去抬这些杠，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偶尔有时候对方语气要是很冲，我也会抬一下。你和我抬这种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懂，所以你什么都敢讲。而我在这个东西中花了30年的功夫，将近30年啊，27、8年是肯定有。市面上所有的东西，从古典到新派，到所有的秘传到流行的，我全部学过来了，不可能做得到啊！我指的是单凭八字。你以一个非专业的身份来跟我一个相当专业的人来抬这种杠，你怎么抬得过我呢？但是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因为这种人遍地都是，你跟这个抬完了还得跟下一个抬，所以呢最后我把这个也就删了。不知这个嫌弃啊，这叫嫌弃嘛。所以呢也就暂停更了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这个东西很难讲，你说单凭一个音频节目我要教会谁学会什么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我原来说的这些东西的体量，学上下来相当于你读个大学是绰绰有余了。我怎么可能在，谁可能在音频节目中把大学的一个知识体量都教给你？不可能啊！而且呢还要你用心。而且这个东西为什么中国一直说中国的东西讲究的师传，因为这个东西资料很少见啊，当然市面上也有一些书，但这些书并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它大量的是需要一个具有实战能力和实践经验的人帮你把这个头绪理顺了，然后你才能学得进来，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有老师指点你不要走弯路，否则单凭自己学习很难很难。那么也就是说前段时间没太更新，两个原因啊，一个就是我懒，第二个呢就是觉得有点没意思了。接下来呢我想从我们今天这一个讲就把子平部分结束了吧，因为没有办法讲。那前面呢也说了一些，大多数都只是道理啊。到我现在嘛，我很多时候都只谈道理，很少谈技法。对于我来说，技法是可以变化的，只有道理是唯一的。那么很多时候我只谈道理，那大家可以去看《地天髓》啊，就是说《子平命法》中推崇最高的一本书《地天髓》，里边是没有一点点技法的。因为技法是很多的啊，就像子平八字这一个体系，其实派生出来了很多派别方法，并没有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只能说哪个高明一些，哪个稍微笨拙一点啊，有这种区别。八字差不多就结束了，然后呢我想我们挨着来吧，反正日月静好啊，时间大把。我是不是前边说我比较忙啊？好吧，我忙 这干什么？我一天忙着也就是玩了，忙着喝酒喝茶看书，出去玩，总来说还是岁月静好的。那么下边我们慢慢来吧，把六爻扯一扯，梅花扯一扯，时间够呢，分水谈一谈，慢慢来啊。第二个就说子平，我们差不多就结束。下边呢，六爻吧，讲讲六爻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比八字更有意思一些。为什么？所有跟我学的学生呢，虽然市面上的术数有很多很多种，但我一直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命卜两条腿走路，不管你怎么学，命法中必须要学一个，而且要精，卜法中也必须要学一个，也要精。那么所谓命法，就是说别人找你说，来来老师，你看一下我这个八字怎么样，我这一辈子什么情况，今年什么怎么样，那这些是用命法解决的，但必须要学一种卜法。所谓卜法就是占卜啊，占和卜是不同的概念啊，我们通称为占卜。那比如说有些人临时有一件事情，说哎，明天这支球队能不能赢啊？明天下不下雨，这种问题是从你八字上看不出来的，那必须要用卜法。这时候卜法就顶用了，而且卜法最大的特色是它灵活机动啊，尤其是六爻很好用。很多人觉得六爻不如这个什么奇门啊六壬啊，但实际上怎么说，任何东西它但凡是表现出来旺盛的生命力，必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啊。八字和六爻作为中国传统的术数中两大最旺盛的啊，生命力最旺盛的两支旗帜，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下一讲我们开始说说六爻吧。怎么说我还没想好，到时候说到哪是哪，就跟郭德纲讲单口一样，经常挖坑，人送外号坑王。我觉得其实偶尔挖挖坑也挺好，为什么？就有人追着听嘛。人的天性都是这样的，远则亲之，近则毁之啊。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往往追着他学，求着他学，逼着他学。我也有很多徒弟，效果也不是很好，那往往是你不理他了，他反而急了啊，开始学了。远则亲之，近则毁之啊。第三呢，我们说一下刚才讲八字不能够解决所谓何年结婚、何年生子、何年死亡，单凭八字啊，前提是，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以的，但不能沿用过去的方法。但这个新的方法呢，都是从一些道理上派生出来的，我也不能就说对，而且我自己也在实践总结完备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学生这些我有一些讲讲思路，那但都没有去讲过这个东西，等有一天我认为比较成熟了，我会拿出来啊。今天呢，大概我们就说一说吧。 首先呢，还是一个老问题，你要理解什么是叫做八字，或者什么叫做四柱，或者什么叫做子平命法啊，叫做八字啊。那么我们通常的意义下会认为，一个事物诞生在某一个点上，在一条时间线和一个空间中，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事物具备了当时的时间和空间的一些特性啊，这个东西叫做八字。但是呢，这是一种理解，通常的情况下都是这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此年此月，我现在讲课的这个时间诞生了一个小孩，那么此年此月此日此时这个时间，只是说对诞生的这一个物体有一种制约力、约束力，形成了一种制约性吧啊。那么诞生的这个小孩，他必定是受当时的今天现在的这个年月日时所管辖的。而通常诞生于今天的这个小孩，我们通常是用今天的天干啊，今天当天的这个天干作为他的一种属性。因为如果你要计算这个物体，首先要赋予它一种属性，也就是说简单点说，把它归类，你怎么去归这个类，那么我们就把今天诞生的这个小孩以今天的这个天干作为一种代表进行了归类啊。那么现在产生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年月日时是年月日时，而你诞生的这个小孩是单独的一个生命，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比较类似于年月日时相当于是六爻的四件年月日时，而诞生的这个生命相当是一个卦，或者说年月日时相当是奇门的年月日时，而诞生的这个小孩是这个奇门局中的其中一个取用的用神。那么在这种可能性下，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小孩自己虽然跟现在的年月日是时间和空间的特性它具备，但是它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 物体啊，不然实际上也是天地间一物嘛。那么它必定受此时此年此月此日此时的一种制约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以后，那我现在又要建立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小孩的父亲是不是也受，如果还存在的话，父母双方啊，是不是也受此年此月此日此时辰的这个时间与空间的特性所制约？因为父母跟这个小孩是产生了一种关系的，只需要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这个小孩长大了，他的妻子儿女，那么他们也是跟这个小孩是有一种联系的，同样他们也是在这个年月日时中会受到一种制约的。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学过六爻的，我们简单点说，就这个小孩他本身是一个卦，而八字年月日时现在的时间就是四件。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下，他的父母啊，我们如果说他父亲，一般我们用八字来看是偏财为父，但这个东西怎么说，以前我们讲过，偏财为父只是八字为了进行定位 而用人事、人情、伦理关系进行的一种模拟。比如说生我的是应心，那这个没有错，但是呢克我母亲的是父亲，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这种方法只是当时封建社会对社会的结构、人情伦理进行的一种模拟，它并不是绝对的。包括就像我克着为财为妻，那八字中妻子为自己的财星，那这个是什么？因为在古时候封建社会中，自己的老婆都归属于自己，那这作为财星，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伦理。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呢，正财偏财就一定是你老婆？这个特性就弱化了很多。那么再从这个我克者为财，再推到父克母为偏财，克印星为父亲，那这个父亲你八字中的偏财星是不是就一定是你父亲？这个实际上不稳定性非常大了。也就是说你在现在社会中用八字想要推出用偏财作为父亲来推，它只有30%-40%的一个准确率了，本身就是这样了，你不可能再玩出什么花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变通一下，此年此月此日此时生诞生的一个小孩，他的父亲有什么？父亲是不是有姓名啊？那么干支，大家知道干支也是可以类万物的，也可以万物类象的，那么他父亲的姓名是不是可以化成干支啊？他父亲的身份证号码是不是也能化成干支啊？他父亲是不是有个出生的年命啊？那此时的八字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我们奇门中的一个局？而把奇门中为什么看父亲母亲，能够把父母亲的年命纳进局中去看呢？但八字为什么又不可以？你可以把八字的年月日时就当成是奇门局啊，没有什么不同啊。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此年此月此日此时你父亲的年命姓名化成的干支和其他吧啊，随便包括手机号码取出来的干支，如果此年此月此日此时的四个干支对于你父亲的这些东西生克冲刑比较多，那么你自己的八字是不是等于，因为你出生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等于你的八字在这个父亲有一种冲克，形同克害关系？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单单取一个年命进行计算呢？还要使用到父亲的姓名？因为什么？年命太单一了，多重取向。为什么奇门有的时候讲奇门比其他的预测术要高明？是因为奇门有多重取向的功能，它通过一个东西进行定位以后，还可以通过其他东西，比如说父亲，我可以把父亲的年命纳进来，看完了再用乾宫去看，乾宫看完了以后，我还可以，那你也可以以你八字中的偏财星落进奇门宫中去看，都是可以的。多重取向像达到一种共振，那得出的结果准确率就更高。所以呢，你单单取父亲年命放在你的这个八字中看是有问题的，还是有一定问题的。那么把父亲的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随你便了啊，化成干支放在你出生的时间点下去看，先天中存在什么克性，那么后天你走什么大运、什么流年，对父亲的这些固定信息再形成一种形冲克害的时候，这就是你跟其他四同八字的人对父亲的克性的区别点，那相对比较准确，准确率能达到90%，这个是我验证过了啊。当然我现在还在不断的完善和验证过程中，并不是说绝对就100%。大家也可以去验证，我只是提出一种思路啊。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原来讲八字的旺衰这些其实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分析此年此月此时日此时对于一个固定的，包括就像你父亲的干姓名组成的干支、年命组成的干支进行的一种形冲克害，那研究这个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分析这个八字的旺衰。啊，相当于是奇门中的一种取向用法。那比如说这个小孩现在没老婆，那有老婆了又怎么计算？那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通过他将来，也就是说现在的年月日时的刑冲克害的关系，理论上来讲可以推算得出最适合他的老婆的属相是什么。啊，这是以已知推未知。啊，但比较难，难度比较大。但如果呢有一个定位，就说你已经知道他老婆属什么姓什么，那理论上来讲用原来他的这个生命原始的构造，也就是他的八字，来跟他老婆的姓名、属相、年命啊，包括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随你便啊，啊，当这些信息足够多，你判断的就越准确，那你可能会把他的结婚的时间就大大的提高。这个也是验证过的，但验证的还不够多啊，有十几个吧。对我来说，验证不到一两百个例子上去，不足为法。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方法，就算是八字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提出的一种实验性和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大家可以去实践一下。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每一期这个视频讲座的时间可能只有半个小时，是微信公众号要求的，那就只能这样，时间好像差不多。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下一次我们开始说六爻吧。好，再次感谢大家， over。